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读诗篇71到75篇。在读这几篇诗篇，研读这几篇诗篇期间我正好是在外地的一个营会，是我们教会自己主办的营会，有150个年轻人，我们一起来这个讲这个福音书与这个良师益友、爱情和前途的关系，也盼着基督能够在这四个方面都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之主，来指引我们。大家呢分了12个小组，成为12支派。我们呢早上6:50会有这个在打印好的这个纸的带领下的经文带领下的这种默想和灵修与神同行的操练，然后呢还有这个两堂，就是每一个题目有两堂主要的信息，有一堂特别美好的见证，还有一次小组中的讨论。那因此呢一直要到晚上9点结束。我呢也很渴望能够听一听别人的见证和小组中弟兄姊妹的发言，所以基本上是从早上6:50到晚上9:10，我是全部都在场，所以整个一天下来，因为我是主要的讲员，所以呢就特别的没有时间来灵修诗篇，因为对我来说能够一篇一篇的把诗篇自己先认真的读几遍，再参考众多的解经书，再能够从这些解经书里边再回到圣经，再借着诗篇来看到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与我们人生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要求也一直在贯彻始终，对我来说也还是非常有压力，但是呢我也相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所以这几天也实在是特别感恩还能够继续来研读诗篇。当大家听到这篇语音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青年人的营会也会结束了，因为正好是从周一到周五，所以特别感谢神就一直这样的保守赐福，也谢谢大家为我的带导，这一年的圣道在我心是长老会有感动推动的一项教会整体的事工，我呢是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这一位平时特别忙于外在施工的人，竟然无论在多忙的时候都被逼到神的话面前来，让自己得到神的话的光照和引领。大家应该听到窗户外边是大家在有这个青年人的游戏活动，所以呢我就抽这个时间赶紧继续在神面前来迫切祷告，来求神带领对诗篇的这个讲解，所以非常感恩，真的走得远要一起走，我们是一起在一个圣约的团体中，虽是眼不能见但却心在一起，更何况我们眼睛还常常能见到，所以我们更要向神深深的感恩。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给我这么多的激励，比如说像诗篇71篇到75篇，我自己个人在灵修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里边 世人的那种暗淡的危机的时刻，比如说73篇讲到个人的信心危机，74篇讲到国家的圣殿和会堂被毁的危机，在各种各样危机中，71到75篇啊，也不断的在提到说神的奇妙的故事，神的奇妙的作为，而这个作为是真实的，也是神守约，是慈爱，也是立定在天，所以就会给我们以这个光辉灿烂的盼望。别忘了那个时候是旧约，他们在往前仰望那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展示了这真正奇妙的作为，我们岂不更应该是明白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吗？也才更要传扬他的作为，从今世直到永远吗？所以倒是真的给我很深的激励，所以我也能明白主耶稣说呀，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确实无论多么疲累，原来去亲近神的话就是最好的属灵的休息，也是最好的属灵的这个得安慰的方式。也当然大家都能够在神的话中得着注意，生命更新。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去读经，乃是借着读经求圣灵更新生命，从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出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诗篇71到72篇是卷二结束，73篇到89篇啊就是卷三，那我们就总体来看的时候，从卷二到卷三，就明显的卷二里边那样的一种辉煌，王受膏者所写的诗篇，一下子转到了诗篇中的这个类似于像汉乐府民歌一样的那种情景。你知道在汉朝的时候设立了乐府，然后他们会常常采集民歌，那因此卷二呢好多是王所写的诗，到了卷三这个大卫写的就非常少了然后绝大多数是亚撒所写的诗也就是这个宫廷的乐诗这个圣殿的乐诗这个圣殿的诗班他们所写的这个诗歌。那么相对于王所写的他们呢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祭司的角度，从乐诗的角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的王国。所以我们就看见卷三啊就整个让我们看见大卫之约陷入危机，大卫的王国也陷入危机，整个神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表明他守约呢？世人就不断的来提醒说人背约，但是神仍然守约。但是呢神在约中的应许怎么实现呢？因为他要让大卫永远坚定不断人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就越过人的失败，他继续再往前，所以到了90篇啊就到了这个摩西之约，再往前到亚伯拉罕之约，再到创世的神和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在讲诗篇结构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这种情绪上的和写作者的视角的转换。那我们来看71篇被称为老年人的祈祷，是作者饱经风霜。这一首诗篇啊让我们看见这一位诗人不断的被人以为奇怪，不断的受到不公义的逼迫，受到极其大的打击。但是在这样的不公义的逼迫面前，诗人在1到4节确定现在神帮助我， 五到十三节确定神以前帮助我，十四到二十一节确定神将来也帮助我，所以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世人立志回应。所以在极大的不义和逼迫面前，诗人壮志凌云啊，尤其是十四节，我今天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特别感动啊，就是有那么多谋害诗人的，使他受辱蒙羞的，但是诗人却说，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这就是我们看见越是很多因素使你远离神，你越要去拥抱神，越是有很多邪恶的想法攻击你，你越是要充满神的道，终日讲论神的公义。就是二十四节也说，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到一个教会去，这个教会忘了给他报销路费，这个传道人心里会容易有对这个教会的一些看法，所以为了不要有一些负面的看法，他就想肯定这个教会是缺钱了，所以他就把自己除了回去的路费的所有钱都放在他们的奉献箱也就是战胜恨的好方法就是去爱。当你吝惜你奉献的钱的时候，好方法就是多奉献一点。所以越是有这种逼迫压力远离神的声音，你越是要让神的声音终日响彻在你里面，神呢是这样使你越发强大，让你内心深处充满神的道。那七十二篇就是讲论这一位完全的王和在人间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的建立。一到四节讲论王的公义，五到七节讲王的权柄永存，八到十一节讲这个国度无限的疆界，十五到十二到十四节讲王的怜悯，十五到十七节讲王的国度里边无穷的福气，十八到二十节称颂王的荣耀。因此这一位王你认为是所罗门吗？肯定不是啊，他是指那一位照着无穷生命之大能做王的，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治万方，独行其事。所以诗篇就在七十二篇进入一个高潮，第二卷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在地上是这么荣美的建造起来。那怎样能持续下去呢？所以呢到卷三就进入到一个危机。那七十三篇是一个个人信心方面的危机，也就是这一位亚撒这一位乐师，他就在看这个世界上恶人横行啊，这个恶人的繁荣，恶人的骄傲，恶人的亵渎，就容易一人陷入灰心。但问题是神不掌权，这是一种谎言，你的心如果老跟这个谎言交接，你就容易忽略神的美善。所以借着你的心与真理连接，就可以体察到神的美善。所以他的转折的关键是十五节到十七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序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诗人不再只是推敲和思索，而是开始什么敬拜，开始一个以信心敬拜神。于是他的信心就有了这一个在上帝面前的成长，也有了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更新，也让他能够真的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也让他能够看见恶人是原形毕露，而他诗人呢是为神宝贵。他说亲近神与我最有益处，我要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神是有他的作为的，在信心中你会得胜。所以不要盯着黑暗，而是要转向光明，不要盯着挣扎，而是要奔向神。诗篇七十四篇我们的中文和合本的标题是哀诉圣殿被毁。其实它 第四节提到说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然后第八节说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这个会所是一个复数，因此在这里不只是圣殿被毁哈、我确定它也是指各地的传讲律法讲解圣经的会堂都被烧毁了。敌人呢有着这样的恶行，那神呢仿佛又在沉默，所以诗人就诉诸于上古神的伟大的作为，也以这个伟大作为来面对持续的苦难。诗人呢也诉诸于神作王，神纪念，然后求神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满了强暴和黑暗，所以求神起来能够审判恶者，也让各地继续传讲神的律法。所以这一首诗篇很重要，它告诉我们说啊，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在会堂中有对神的美好的敬拜，也确定无疑的让我们看见说啊，在会堂中讲解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敬拜的方式。然后呢就像犹太会堂讲解律法唱诗篇，然后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就盛行。然后七十五篇应该是对七十四篇的一个回应，就是神必审判。七十五篇特别奇妙哈、因为你看他的人称的转换很奇妙。第一节，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看到没有，神其实是有奇妙作为，哪怕在眼睛看起来这个作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么第二到三节你看哈，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请问这是谁说的？对，这是神自己说话。谁曾经立了地的柱子呢？谁要按正直起来审判？谁按所定的日期审判？当然是上帝，这是审判官亲自发言。所以我们说这一位亚撒他的背后是基督的灵，基督借着他说话。所以啊，不管是作者大卫也好，亚撒也好，最终圣经的作者是上帝。所以接下去我对狂傲人说，对凶恶人说，我也相信这是神在亲自讲话。所以这位亚撒呀尽管是乐手这个圣殿的乐师，也有可能是这个跟祭司体系有密切关联，但是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也是先知，上帝借着他写下他的话。所以到了最后，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我想呢也是神在发言，让我们啊要这个看到神的公义在地上，尽管有挫折有艰难，但是神啊一定会这个使人升高也使人降卑，因为唯有神断定。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只看得见黑暗的世界看见了看不见的神，因为他已经透过我们的基督作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来灵修诗篇七十一到七十五篇，从卷二到卷三，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在地上建立起来，但是呢，不公义、邪恶盛行，敌人不断的羞辱神的百姓。但是主啊，你让我们在信心中看见，你已经作王，你一定让你的百姓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主啊，就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心，也顾念你的约，尤其是我们在目前这样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也求神格外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坚定不移，因为唯有神断定，你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所以我愿意传扬歌颂雅各的神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